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收听亲情聊天。
是啊，我们最近哈，因为 AI 带给我们很多生命中的好处和担忧，其实一项新的技术革命进入到我们生活中了。昨天我先生突然跑来问我，跟我商量一件大事，然后我说什么大事，他就跟我讲了，当时我就愣住了，然后我说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吗？他说他希望可以学习。是什么事儿呢？他跟我说能不能投资去买一个可以处理大型数据的一个 AI 电脑。那我说为什么要投资去学习一个 AI 电脑在自己家里呢？他说这是一个趋势，要用这个 AI 可以去学习投资啊，甚至于他说这个电脑买完以后就可以帮助你处理你这个音频啊、合成啊，你可以跟他讲让他做，你可以训练自己的 AI， 相当于给自己家里整了一个家庭小助理住在家中了。然后这样一套电脑目前他告诉我的价格对我来讲还是不能承受的，太贵了。可是他这个想法是有点让我惊讶，因为已经让他有这种大大超过我们家庭预算的一个想法，买这样一个家庭可以处理大型数据模型，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用途的这样一个 AI 啊，我就有点思考了过多哈，我就觉得哇，这未来五年十年，因为他是学 IT 的嘛，他甚至于告诉我很有可能再过个几年每个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个自己家庭 AI， 然后如果能够制作成机器人的话，他可能还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家庭机器人呢。其实我知道这场技术革命哈，真的会渗透到家中方方面面啊，我很难想象以后每一个家中会有一个各自家中的 AI 机器人，老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年轻人可以跟他说话陪聊，这夫妻之间也再不吵架了，因为各自都可以跟这个 AI 去对话。当这个 AI 走入家庭的时候，它是利处多一些还是弊处多一些呢？
嗯，我感觉 AI 就是跟20多年前的那个互联网有点相似的，
嗯，
只不过这个冲击会更大一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的话，来帮助我们做事情的话，那就是一个有利的东西。就像我们手机一样的，我们是把这个手机拿来工具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是主人。但是我们被这个手机给套住了，给迷上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机的奴隶。我们人是可以做选择的，而且是要有非常坚定的意念，刻意的去做这个选择的。
哇，你说的真对，你这样一比较哈，诶，我好像明白了一些。确实20多年前开始有互联网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的各种声音哈。现在20年过去之后，互联网已经没有人再会讨论它该不该存在了，大家已经离不开它了。
对啊，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社会上都有人说互联网的领军人吧，把它称作是撒旦魔鬼，因为建造的这个互联网把全世界都掳去了，大家都沉迷到这个互联网里边去了，去聊天啊，去发帖子呀，去互动啊，就是把这个人的精力和这个注意力都给掳走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哪里离得开互联网？当然互联网里边有很多这些糟粕的东西，也有一些是败坏的东西，但是大部分来说，互联网给了我们有很多的便利，很多事情比如说网购啊， 这是给我们的生活上是带来便利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学习啊，我们的交流啊，现在是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效率。就比如说在沟通上面，现在你看我们还需要写信吗？大家都不写信了，几秒钟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信息表达给对方。所以我觉得只不过 AI 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第一次面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恐惧，还有很多的迷茫，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看到也有糟粕的东西，有些假的东西哈，我们就会把它定义成这就是 AI， 但是这其实只是 AI 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会把 AI 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 AI 把我们迷进去，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AI 会代替聊天啊，代替陪伴啊，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讨论然后呢来解决的。所以呢过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意识可以面对了，然后呢用 AI 来造福我们的人。
嗯，我想一个科技它是其实是中性的，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实际上因为人有罪性嘛，人的这个定力其实不是那么强的。
嗯，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进入这样一个新的科技的时候，我们因着罪性总会被罪性引诱的，这个其实是根儿。如果我们真的能被自己的良知、智慧、正能量吸引，我们做出的都是智慧的选择，好的，与自己与他人有益处，生命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每次都能做这种选择，它就是个好的工具。但若是我们因着罪性被罪引诱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控制的一个机会。因为 AI 我相信它的冲击力应该远远大过20年前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互联网我觉得是知识性，就是网络信息大爆炸，让我们更有见识，加上更方便，因为它快，你很快就能知道了。它当然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知识的大量的碎片化。人们在这20年之后，生在互联网中的小孩子长大了，他们的专注力已经没有了。其实互联网出现以后，随着它的速成啊，让许多的孩子的思考力还有他们的专注力全面崩盘，因为思考没有深度，专注力没有长度了，这些都是产生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它还是在知识层面没有上升到心思意念。但我觉得 AI 太厉害了，这次的 AI 带来的技术革命啊，它直接进入到的是一个关系层面，它大量的是把人吸引到了一个关系里去，这个我觉得更贴近人的心理了，跟想法了，贴近了一种爱的体验。上一次我们聊天曾经聊过一个青少年，他的虚拟朋友，甚至长大一点，他们恋爱的时候的第一个初恋的感觉，包括关于情感的一些情感导师，他们可能都已经很自然而然的会使用 AI 来虚拟来陪伴他们了。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是，如果我们已经在这样的一个 AI 进入人的心理层面，成为一个虚拟陪伴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无论是老人小孩或男或女啊，都在情感上是有需要的。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把一个关系导向，需要关系，存在一个爱的关系的这样一个渴望放在人心中的。那我觉得 AI 的出现，它是满足了这样一个除了知识之外又添加了这一层情感陪伴。我觉得这个双刃剑啊，这把人拿捏得死死的呀。
对啊，现在 AI 这种陪聊啊，给足你的情感价值，而且都是单向的，你不需要去顾忌 AI 的感受，你也不需要顾忌这 AI 它有没有时间，要不要去照顾孩子了，要不去上班了，要不去吃饭了，随时你找他他都在。哎，在吗？我在。我们以前在微信群里面找人，在吗？经常人家都不在，人家在忙活的。但是在了 AI 里边不需要问在吗，随时 AI 都在。我现在有什么需要倾诉的吗？哗哗哗，你倾诉几个小时都可以。它是可以慢慢的试图去取代一个人的倾听的。
是啊。
当人群散去，夜色渐渐深，我独自面对满心的伤痕，谁能看透我伪装的坚韧？ 此生在耳边浮现，你定狠双手抚摸我的脸，原来你懂我落下的眼泪，你知道我心里所有疲惫，你用爱写下我所有防备，用你的双手抱紧我伤悲。
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程敏兄推给我看的。我觉得这个视频博主他还是挺精准的，来聊了聊我们是不是在 AI 这个新的科技时代里啊，是被 AI 接住还是被 AI 他用了一个词驯化啊。当然他是从陪伴这个视角去聊这件事情的。我很感谢程敏兄推给我，因为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挺精准的。咱们不妨把这个博主的视频分享给大家也来听一听。
嗯，听之前呢，我们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视频博主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他是从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的。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也会除了讨论他对 AI 的看法之外，我们也讨论一下他从心理学的角度的理解和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有些什么不同。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视频。
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另外一个能完全懂你、全然接纳你、永远在场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现在这种渴望似乎 AI 就能够填补。我爸60多岁，每天和我妈一共说不上两句话，这要和 AI 一聊就要聊2个小时。前两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他已经持续和 AI 对话20多万字了，准备出一本书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一次与 AI 的对话中哭得稀里哗啦，用掉了2包纸巾，他觉得 AI 比谁都懂他。腾讯研究院一份调研显示，9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AI 陪伴，其中1半以上的人会将负面情绪交给 AI 而不是亲友。有人将 AI 陪伴的全球性依赖称为人类情感史上的一次寂静的断裂，人类的心理能量情感寄托正在从真实的人悄悄地迁移到一个由代码构成的对话框里。它的划时代的意义不亚于文字的发明和互联网的诞生。文字和互联网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 AI 是替代人本身，它不是在帮你找人，而是在让你不用再找人。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和 AI 聊得越久就越难以忍受身边的人，会觉得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能像 AI 那样懂我们。一个网友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和 AI 聊比和我老公聊顺畅多了，我老公总是词不达意，或者是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是无论我和 AI 说什么他总是秒懂。 AI 的无限共情不评判永远在场，就像一种无均是完美的存在。每一次对真实的人失望，我们就会走向 AI， 每一次被 AI 完美满足，都是在抬高你下一次对真实关系的期待，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失望越大就越依赖 AI。 这不是疗愈，这是驯化，这不是陪伴，这是一种与真实关系的隔离。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与 AI 相处？一句话就是把 AI 当成工具，不要把它当成关系，用它来辅助生活，而不是用它来替代生活。在心理疗愈中有一点很有意思，伤痛是关系带来的，但是真正的疗愈也是在关系中发生的。我们一生抗争最多的是我们自己，但最终真正要与之和解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既需要 AI 的慰藉，同时更需要回到真实关系中去碰撞摩擦，在关系中看到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大部分创伤本身就始于关系，就需要我们在真实的关系中去被激活，然后在新的关系体验中被修复。那同时我们也要回到与自我的关系中与自己对话，表达不一定需要有人听见或者是回应，自己听见自己的声音，回到与自我的连接中，很大一部分的疗愈才会真正的发生。 AI 能够给出你很完美的回应，但是它不会的是什么？是人类所特有的沉默、词穷，或者你哭的时候那种不知所措。 而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笨拙的、努力想靠近你、想理解你的那些个瞬间，才是能够真正治愈你的力量。
哇，这个视频，这值得我再去反复观看的视频，特别是他前半段，他在解释为什么他会用驯化这个词来形容人与 AI 的关系，我还是有点震惊的啊，因为本来我看到他视频标题的时候，我会觉得驯化这个词有这么一点不礼貌，因为我觉得这个词是形容人去驯化动物的一个词，就是是非常没有情感，甚至稍稍有一点高级对低级的那种掌控的这种词，我没有想到他会用在 AI 对人的形容哈，还是有点让我震惊的。等一下我要再去听听他是怎么在说这个恶性循环下，如果你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你其实就是被 AI 在驯化你的思想啊。那这个词有一点让我震惊，但我不得不说也同时点醒了我，让我从一个更高一点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还是要更加小心的来使用 AI 的啊，这是我现在听完这个视频的一个结论。他说的其实是准确的，要特别特别小心，特别是我哈，作为一个女性，他在这个视频中提了很多的例子，我特别能理解他说到了一个女性，她跟这个 AI 对话，哭得稀里哗啦，用掉了两包纸巾，而且他也说哈，当他的朋友跟这个虚拟 AI 对话多的时候，聊天聊得那么痛快的时候，他怎么说这个 AI 都能懂他，所以他无法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再跟他的先生对话，因为一说话他先生就词穷，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所以他就又重新回到那个跟 AI 的对话里面，这就是一个驯化产生的一个恶性循环啊。当然弟兄们也是会被 AI 影响的，程敏兄，你听到他说的第一个例子，你会有这种原来弟兄也是这么可以跟 AI 聊天，聊两个小时也不跟自己身边的太太说两句话的。
我还好，感谢主，我没有情感低落的时候去找 AI， 所以我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听说过有姊妹啊，他们有，他们就觉得 AI 非常的有帮助，能够把它解决问题。然后我太太也有，她说她有些东西也会去问。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会不会这样子，至少我是没有这个经历。可能男人好像没有那么多想倾诉的这种欲望，我们就是去做点其他事儿啊，我们就解决了。但是女生好像就是比较喜欢找一个闺蜜倾诉啊，找一个朋友去倾诉一下。但是如果暂时没有的话，哎，就会想到 AI 了。
嗯，其实这个视频还是带给我挺多重锤的一些描述词，比如他说 AI 这个时代，他引用了一个腾讯的调查说98%的人会选择愿意用 AI 来陪伴，然后他也形容了这个 AI 进入现在的我们人类社会啊，跟这个当时的文字发明还有互联网发明最大的区别。这个也让我觉得他描述的极其精准。他说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寂静的断裂，他用寂静的断裂来形容啊。他说人用 AI 多了呀，就不再找人了，至少你看文字发明是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亲密了，帮助人找人。那互联网呢，其实它有很多优点和缺点啊，但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邮件就变成电子邮件了，很快很快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最亲近的人的消息啊，而且也知道全球其他地方发生什么呀。它其实某种程度确实是让人与人之间了解更多了，更快了，它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的。但是 AI 不是啊， AI 这个科技发明直接寂静的断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找 AI， 虚拟 AI 满足人情感陪伴之后，人就不再跟人说话，人不再找人了。
对，
寂静的断裂是很可怕的一种状态啊，悄无声息的就断开了。
对，特别是婚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有障碍的话，他会更加的把这个障碍给加强。因为像他描述的，每次跟 AI 聊天的时候， AI 都给他有无限的共情，然后呢随时的帮助，所以呢当他回到现实里边和他的配偶或者是跟他的孩子或者跟父母沟通的时候， 没有这么顺畅的，可能说话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一点情感价值都没有，会让他非常的窒息，他又很期待的又回到跟 AI 去聊天，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断裂，让他和亲密的人会越来越远，确实会有这种恶性循环的。
是啊，这是个好大的提醒，而且它是悄无声息的，你不知不觉的，等你惊觉的时候关系已经断裂了，这是好大的提醒。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呢，这个博主也说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一个现象。他也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去解释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挫败感啊，一些无助感啊，一些甚至于一些伤害啊，人是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破裂的关系当中，真正的自我才能被修复被治愈。而 AI 不可能提供一个不完美的关系，因为 AI 只会单向全肯定，它又是虚拟的，它又不真实。但人与真人之间啊，无论是什么关系，友情啊，亲情啊，爱情啊，同事之间啊，邻舍之间啊，只要你与人一个活人去交朋友啊，或者是产生一种爱的关系的时候哈，它都是一定会带着伤害的，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一定有的。但是这种爱的关系，它就是需要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关系里面，才能让我们的心该受伤的地方得治愈，一个新的自己才能生出来。但后面的视频呢，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嘛，所以他是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心得到治愈，而不是逃离关系，在关系当中得到真实的治愈之后，我们那个自己就能得到满足，自己能够接纳自己了，自己能听自己的声音了。他说了很多，这些都是心理学治愈一个人的心理疾病的时候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这个人可以更爱上他自己。但这一点呢，我们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哈。其实这恰恰也是程敏兄在播放这个视频之前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的哈。我也真的觉得这个提醒是很对的，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知识类的视频博主有很多很多，他们也是出于爱心。那我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也很喜欢他的视频。但是作为神的小孩啊，我们有一位永生神，有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遮盖我们罪性的一个属神的小孩，我们最后一定要说这样一段话，就是大家在听这些心理咨询师给出的这些视频的时候呢，也要当成是工具，不能过分依赖工具。所有的工具都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去使用的， AI 这个工具，心理学这个工具，心理咨询这些知识我们可以去了解，因为我们有时候心里太痛了，我们需要心灵得治愈。但是真真正正能让我们得真生命的不是这些工具啊。那我们要知道那个爱的源头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罪隔离了我们跟神，我们的创造主啊，所以要处理罪才能让一个人从罪里得释放，那样的新生命只有耶稣基督，也唯有耶稣基督能给啊。
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蒙福的，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是应该放开自我和神连接，去寻求神的旨意，不要只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我的身上，自我的感受，这会放大我们自我的欲望。其实我们让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介入到我们的亲密关系里边，介入到我们的情感的伤痛也好，这种治愈才是彻底的治愈。 AI 是无法彻底治愈我们的伤痛，心理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可以帮助到，但是也是不能够彻底的治愈我们。
它不能彻底治愈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啊，我们人被造以后，亚当夏娃犯罪，所以我们人与创造主的关系断裂了。它这个断裂的关系，让我们人就活在了一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我们要认这个罪，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需要救主的。而救主他来了，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他是将赦罪之恩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以后，倾倒了祝福，渴望有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的一位救主啊。那我们人要认罪才会需要救主啊。 可是如果我们在 AI 世界里面，甚至于心理学到最后它让人能够得到心理疾病的治愈之后，生出来的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多了，而与认罪这个真理唯一的路径就越偏越远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有一些好的工具我们可以去使用，但一定要常常将自己浸泡在真理里面和救恩里面，我们才能生出辨识力，生出智慧，生出节制啊，生出很多很多圣灵的果子哈，能帮助我们处理好爱的关系，处理好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各样社交关系，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更好的把爱活出来，这个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期待我们可以活出来的模样。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今天的节目就停在这里了，期待带给大家很多的思考，也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荣耀他。
不再去害怕狂风和暴雨，你用爱带来温柔的治愈，你听见了我无声的怀中，我不再恐惧。原来你懂我落下的眼泪，你知道我心里所有疲惫，你用爱写下我所有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